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20年天国乐团的修炼之路》，作者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3号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2006年，师父带着一些演奏家学员来到湾区，组建了美西天国乐团。那时，师父亲自为我们选号，带着练习。湾区学员基本上都是没有拿过乐器，甚至识谱也不会。因为有师父亲自带着练，谁也不愿落下，天天有练习，我们天天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觉得真是个神迹。我们从零起步，从能吹响到吹音阶、吹曲子，到整体配合吹出一首游行曲，就一个多月时间学习练习，就在当年的513大法日游行第一次亮相。紧接着在6月底参加洛杉矶亨廷顿海滩游行，那是我们参与的第一个常人主办的游行。打那以后，我们美西天国乐团不仅参加三藩市湾区的各大社区游行，还参加美西其他大城市的大游行，每年参加10多场游行，将大法的美好带到各地，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，也获得了很多奖项。这20年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之路上，有个人学习练习吹奏与提高技能过程中的努力和艰辛，有看到乐团的演奏受到观众和主办方的欢迎并获奖的喜悦，也有中共长臂延伸到海外对乐团的打压中讲真相的艰难。以下我把20年乐团的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。一、殊胜。能够参加天国乐团，我觉得乐团项目是最特殊的，因为它是师父亲自来湾区建立的。20年乐团修炼过程中最大的感受，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殊胜。大法弟子头上戴着师父亲手发的帽子，身上穿着师父亲自设计的制服，在阳光下分外耀眼生辉而又庄严神圣。制服上的团徽印着大法的字样，我们游行走在法轮大法的横幅后面，远远看去，只见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一起踏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行进。走近了看，整个队伍男女老幼高低错落，却动作划一，举手投足之间透着坚定和不摧的意志。乐团以优美的原创音乐、大法弟子的精神面貌正面展现大法的美好。乐团一走一过，邪党的对大法弟子的谎言不攻自破，不言自明。再加上我们演奏的音乐，我们越纯净，吹奏出来的音乐就越能打到人的微观，就能清理了这个人他背后负面的因素，没有了对大法不好的思想。这个人看着眼前的这群大法弟子，他真的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大法弟子的美好，这就真的能救了这个人。乐团真的在救人，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在救。二、众生。我们参加的游行往往都是当地地区大型活动，路边的观众经常多的都是层层叠叠，一眼看不到头。看到乐团，观众脸上欣喜洋溢，随着我们的音乐在舞动，每一首乐曲过后都是鼓掌欢呼。他们中有的一家老少开几个小时长途过来的，有的带上凳子一大早就在此等候了。是的，生生世世的他们为等此刻，为得到大法弟子的颂宝，为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，不知道等多久了。曾经有一个社区游行的主办人对乐团的负责人激动地说， You saved the parade，你们救了这个游行，还特意为我们颁奖。不管这话是什么情形说的，我想 他明白的一面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每年三藩市退伍军人节游行，我们都应邀参加。每次经过主席台，我们都会吹《星条旗永不落》。当时的主办负责人是退伍老兵，在我们第一次吹这首曲子的时候，他当场在一众军人面前老泪纵横。《星条旗永不落》是由被称为进行曲之王约翰·菲利普·苏沙创作，带有强烈的美国传统思想认同感的进行曲，美国民众耳熟能详。这首曲子能在现在加州这样偏离传统、偏离美国立国精神的大环境下表演，而且是由一群中国面孔的乐团表演出来，此时此刻，台上台下可能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自那年以后，每当乐团经过主席台时，台上所有穿制服的军人都对我们这个非军装乐团行军礼。这是在参加常人举办的游行时出现的感人场景，就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游行，路上的行人很多也是与我们不期而遇的，他们看到乐团队伍时的那种震撼，在情不自禁地掏手机拍照录像中表露无遗。很多游行是在三藩市唐人街，早期还有人表现得很不屑，甚至有负面表情和动作，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赞赏，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。这世间20年的岁月中，从早期华人的麻木茫然，到现在流露出是赞许佩服，宇宙大法正法的弘誓在世间的展现，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三，誓师。每次乐团游行热身后出发前，我们都会一起背诵师父的经文《论语·天国乐团》，现在这已经形成自然了。但在乐团刚刚开始的早期游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大家经常把这给忘了。后来大家发现，要是哪次之前我们没有背法，游行的效果都不理想。因此，每次我都不忘提醒大家一起背法，好像是说的多了，大家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背法，我也责无旁贷，站出来和大家一起背。我觉得这也挺好，有一个领头的，大家可以同步，听到哪片不同步的，我还可以对着那边放大声量，让大家整齐地背到一起去，也挺好。我深信，我们都能一心不乱地，整个乐团整齐如一地在背法，在另外空间，我们自己的天体宇宙，以致宇宙大穹都可能为此而产生震动。之后出发游行，我们就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，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。现在说起来容易，要真站出来面对大伙，还能一心不乱地背法，而且大型游行活动出发前，大多是各路常人乐团都在现场，各自憋足了劲儿的热身，而且往往每次我们要背法的时候，所有声音都会莫名其妙地嘈杂附和，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做好，才真的是不容易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也就更能提醒自己更要专注，暗暗鞭策自己，这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心想，不就是难才让大法弟子来做的，不是吗？有那么一次，在背法刚专注下来的那么一瞬间，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，我面前站着的不是乐团队员，而是行将奔赴沙场的战将，乐团的制服是他们的盔甲战袍，手上的乐器是他们的兵器，场景是一场出生入死大战前的誓师大会。古代大战前的誓师，手咬出血，滴到酒里，一饮而尽，这一步迈出去，这个身体不再是自己的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只剩一念勇猛杀敌，生还就是凯旋，战死也不过马革裹尸，军人的归宿。这样的军队以一当百，战无不胜。看到这里，我赶紧把心收回来，专注在背法上，就这仅仅瞬间的画面，就把我震撼得久久不能平静。是呀，今天的大法弟子，谁不是万里挑一，谁不是在历史上身经百战， 参加这游行没有生死大战的表象，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练就的刚毅和信念，就在游行队伍中的这个身躯里写着，在吹打的音乐里展现着。现在的大法活动，哪一次不是宇宙中的大战呢？而我们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只要我们谨记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就一切都能做好。四、修炼。乐团是个吃苦修炼的好地方，游行在大马路上走，那马路坑坑洼洼的是常态，走在上面一步高一步低的，这时还得稳住上身吹号。还记得早期游行回来嘴都是破的，在流血，那是游行中号嘴错的。一次夏天的游行完成后，觉得满脸是灰，用手一摸，怎么那灰都是白的，细细的小颗粒。哦，那是脸上的汗，游行吹奏的时候汗流满面没法擦，最后成了盐巴。这些身体上吃的苦还没什么，还有心性上的磨练。我们有段时间各声部请来专业的老师上课，老师教课只讲英文，大家各吹一段，老师听完会每人指点一下，布置下一次针对要练习的作业。可能是我英文好，能和老师现场对答，老师会把我叫出来，在大家面前反复的调教。这样的事发生多了，我脸上就挂不住，我的心里就像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了。当然乐理知识、识谱、指法，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，我就是来学习来的，老师越愿意教我应该越高兴。音乐对我而言，我永远是个学生，这样把怕难堪的面子心一放下，老师教的我当场很快的就能掌握了，就能吹好，老师教起来也挺有成就感。还有一次坐长途巴士去外地游行，在巴士上过夜，游行完了再连夜返回。中途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饭过程中讲真相耽误了时间，回来误点了，我还被迫为此当众道歉。过后冒出那么一念，这不就是过胯下之辱吗？一想是有点心里头不舒服，转念再一想，我这不就过来了吗？这眉头还没皱起来就已经换成了会心一笑。是呀，大法弟子遇到什么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，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有一段时间乐团奖拿多了，我起了欢喜心，游行中听到观众的欢呼喝彩，觉得挺受用的，看我们大法弟子如何如何了不起，这样一想自己倒警觉起来了。想起明会上大陆大法弟子给民众讲真相，讲完了大伙谢谢他们，他们会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人的。是呀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在世间跑跑腿动动嘴，只是在乐团的游行中吹奏好表演好，师父就给予了我们那么高神的荣耀。乐团就是整体配合好才能做好，缺了哪一个都不行。而且一个乐团游行能做好，背后有着多少弟子默默的付出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觉得了不起的了？想到此，我就心里对着众生说，你们要欢呼喝彩就对师父对大法欢呼喝彩吧。就这样一想，一下子眼睛都湿润了。有一段时间有点放松了自己的修炼，项目闲暇的时间滑手机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甚至影响到自己学法练功。在一次大型的游行，也是我们要背法了，旁边别的乐团热身音量也大起来了，这时其中一队吹起了一首我们曾经练习过的曲子，这首曲子能吹好还能游行可不容易。我就这样一想，背法卡壳了，然后我就怎么也听不出来在我对面的团员以及大家背到哪里了。我就这样站在大部队前面，却活生生的像个和大队擦肩而过却掉了队的小鸭子，当时的滋味好想找个坑跳进去。过后没有细想，也知道要精进起来，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任。后来读到以下这段法，才真的吓出一身冷汗。 谢谢师父良苦用心，用这样的场景来棒喝当时不争气的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，在最后你走不向圆满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。师父不是在吓唬谁，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，谁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叫你活，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。试想一下，要是自己没修好，到哪一天看着大家飞升而去，自己却在原地光着急干瞪眼，那是什么滋味？而这和当时的场景是何其相似。自那以后，每次我都警醒自己，务必做好，不辱使命。五，结语。20年的乐团修炼路，我们有苦累，也有欣慰。要是不得法，在世上我也就是个吹号的、敲键盘的、滑手机的，在这世上蹉跎着岁月，在世间轮回和毁灭。宇宙中要没有师父正法，可能这一切都完结了。而今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们能够与师父同在，与宇宙正法同在，我们是何等的荣幸，这是何等的珍贵。以上交流层次有限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认识根本执着》，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修炼至今已有26年半了，回顾走过的修炼历程，宛若瞬间。当年我和朋友游经在途经山景城的卡斯特罗街时，逛进东西方书店，看到门上贴着的一张小传单，上面写着有个法轮功学习班即将在几分钟后开始，如果不是几分钟，恐怕我们不会等了。当时我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，但出于好奇便决定去了解一下，听完了学习班，就开始了我们的修炼之路。在我开始对修炼有了一些了解后，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为什么还有人会不修炼大法呢？我对大法所展现出的清晰、质朴与美好的法理惊叹不已。此前我对于科学、宗教和哲学的诸多疑问，都在这里瞬间找到了答案。多年来，我参与了多个项目，因为我希望能更多的讲真相，但我投入时间最多的还是媒体工作，特别是《大纪元时报》英文版。这个项目是我们在2004年底在圣克拉拉学法组集体学法时开始构思并启动的，而这个集体学法小组一直持续至今25年，尽管期间有过短暂的中断，但地点几乎一直就在尤金家中。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我于2000年10月20日在旧金山法会上初次见到师父，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。法会中， 两位主要协调人上台迎接刚刚步入会场的师父，随后许多学员纷纷涌向讲台前。通常我在打坐时很难入定，或许偶尔能有那么一两次，但也只是持续了几秒钟而已。但那一次，我全程都感觉到人似乎在方外，但却听着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内心有一种极度平静而又愉悦的感觉，那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。所以，尽管我预料到师父可能会来，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，那感觉又充满了意外的惊喜，就像是虽然能想象到圆满是多么殊胜，但一旦真正亲身体验，那感受或许会截然不同，甚至远超想象，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自己在修炼中一直未能克服的缺点，以及我为改进这些不足所做的努力。尽管我修炼和参与项目已有很长时间，但有些执着心、缺点和错误却依然难以根除。这类问题很多，但我打算从中挑出几点来分享。一、恐惧心。当危险、令人痛苦或不快的事情发生时，所产生的怕心。我的恐惧心会不时显露出来，有时表现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比如去看牙医洗牙，比如几年前我背痛难忍，不得不求助于脊椎按摩师和针灸师的情形，因为当时我没能通过那场关于疼痛的考验。但有时一个人的心性也会在来不及思考的瞬间显露出来。举个例子，20多年前，加州圣何塞发生了一次地震，那是一次中等强度的地震，里氏震级约为 5.1 级，但震感足以让周围的物体晃动起来。地震发生时，我们几个人正在圣何塞参加集体学法。地震袭来时，大家都保持着双盘打坐的姿势。我不知道当时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有些人开始发正念。在那个时候，发正念还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。当震感加剧时，我是第一个试图逃跑的人，想冲出屋子跑到街上去，因为我担心地震会变大，导致物品坠落，从而把自己困在屋里。就在我跑到半路快要出门时，地震停了，我感到有些尴尬，便走回人群中继续发正念。第二个例子发生的时间很近，就在几周前。我当时在拉斯维加斯，因为我儿子在那里参加舞蹈比赛，我们住在酒店的11楼，正准备下楼去大厅参加比赛时，我听到手机响了一声，收到一条语音提示，发生大地震，请蹲下寻找掩护，发生大地震，请蹲下寻找掩护。恐惧感瞬间袭来，因为我知道从11楼撤离大楼绝非几秒钟内能完成的事，而那正是收到预警后仅有的反应时间。我查看手机，显示门多西诺发生了 6.0 级地震。尽管我们知道门多西诺位于北加州，距离拉斯维加斯相当远，但我当时还是感到非常害怕和震惊。接下来的20-30秒里一直心神不宁，随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微微发抖，当然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然而这次让我意识到第一反应至关重要，同时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修炼人不应该怕。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，在顺境中谈论勇敢往往很容易，但在逆境、险境或邪恶肆虐之时，要做到勇敢却很难。修炼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但我同时也需要付出努力去精进，去提升心性，尤其是提高忍耐力。此外，我也在问自己，我为何会产生恐惧？我的修炼之路不是由师父安排好的吗？ 我只需遵循这条路走下去不就行了吗？我身上究竟有什么不足，导致这些执着心不断浮现且难以根除？是因为自私吗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无法坦然放下吗？还是因为其他原因？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程。二，病业观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另一个考验是我的背痛问题。过去几年里，我至少经历过三次严重的背痛发作，痛得我只能走几秒钟的路，那种痛苦非常剧烈，甚至连洗澡时我都无法站立，必须坐着洗。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，尽管我心里明白是在宵夜，也知道发生这些事是有原因的，比如我曾花太多时间盯着电脑或手机，看那些与工作无关、无关紧要、不重要甚至不恰当的内容。虽然我清楚自己是在偿还业债，但在实际面对时，我依然感到非常艰难。我不断问自己，该如何在这方面提高，又该如何增强自己的忍耐力。写下这篇心得后不久，我偶然读到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问答，其中的内容与我的亲身经历很有针对性，帮助我加深了对法理的认识。这是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师父给一名弟子的问答，我想把它全文读一遍。弟子，我来自欧洲，可有一种磨难常常阻碍我步行，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？师，有许多白人他喜欢跑步，喜欢上锻炼身体的健身房，也有人喜欢走步，他觉得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，能不能起作用呢？能在表面身体上起到对小的、轻的疾病的抵御能力。这种抵御能力要说白了，准确地说，就是不让业力反到表面上来，叫业力还在那边存着，它能一时起到表面身体抵御病业的作用，这就是那种抵抗能力。那么你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很可能要使你储存的那些个病业都翻出去，把它都推出去，真正从本质上使你健康，使你没有业力，使你干净，使你纯洁，那么就可能会起一种互相不协调的作用。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不叫你这样去做，因为修炼是能够使生命达到真正健康的唯一手段。那么你想通过步行使你达到健康，其实说白了还是对大法不坚信，认为大法不如你走步能够达到身体健康，或者是你觉得你也没有想那么深，你只是习惯于走步，也许你这种习惯就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执着，也让你去。你可能把去你这种执着的心当作是一种磨难，对你的一种障碍，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反过来看一看，是不是要去你什么执着呢？早上或晚上跑步的时间用来练功不是更好吗？我想碰到什么问题都能想一想自己存在哪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提高才是最快的。遇到问题想一想自己，也可能会找到问题所在。也许对某些同修而言领悟这些点化相对容易，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因为我过去去做健身和骑自行车等活动，有多个原因，如保持体型、减肥、享受户外时光，而不是只待在车里等等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需要在社会上做好人，展现出让世人赞赏与敬重的形象，但这些不是给我们去沉浸其中与执着的，而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们及大法留下良好的印象，从而会去了解大法，至少对大法有一个好的印象，会对他们的未来至关重要。我的理解是， 只要是为了救度世人，想要给世人留下好的形象，并没有不妥。但我逐渐意识到，这其中可能隐藏着一种需要去除的根本执着，即执着于通过常人的锻炼方式，而非修炼大法的练功，来保持体型、外表美观，或获得良好的身体感觉。最近，我们每天在英文大纪元办公室读转法轮之前，都会先读师父2000年发表的经文《走向圆满》，每次阅读都让我深受震撼。师父把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，但我们往往因为自身的执着而难以真正领悟。常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梦想，追求物质享受和寻找幸福，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如何享受更多的事物，却永无止境。当然，他们并不快乐，而他们自以为是的幸福，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加重自己的执着。作为修炼人，既然身处这个世间，我们难免仍有一些执着和未了的愿望，否则也就无法留在这里了。但我理解的关键在于，我们来此是为了去除执着，放下执着，而不是为了加强或巩固它们。这就引出了我想分享的第三个缺点。三，争斗心和强调自己是对的。每当与其他同修，尤其是与妻子同修发生争执时，我总觉得自己总是在过关，但没有过。我的心性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观念，往往带有自私，总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。虽然我感到师父一直在帮助我逐渐去除这种执着和不好的心，无论是通过直接点化，还是安排情境让我有所领悟，但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要避免争执依然非常困难。这种争执往往表现为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双方都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观点，以至于道理似乎变得不再重要。尽管我们都明白其中的法理，却往往未能成功化解这些矛盾。我妻子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实际上她性格随和，善解人意且通情达理，唯独当我有执着心显露出来，需要将其去除时，他才会表现得不讲理。当然，大多数时候我自己并未察觉，毕竟如果能轻易察觉，那就不算真正的考验了，对吧？不过，能看到冲突如何助我去除执着，或者至少能去思考，意识到并尝试放下这些执着，我感觉这是自己近几年来的进步。我越来越能够以一种有助于我们共同提升，而非造成伤害的视角去看待冲突。当然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认为夫妻关系错综复杂，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帮助双方消除执着，实现彼此的提升。这种提升并非停留在表面或世俗层面，即仅仅为了听好听顺耳的话，而是要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实现进步，并放下那些根深蒂固的执着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心境平和时，我能领悟到那些为我精心安排的一切，他们在方方面面助我圆满，助我去除根本执着，并走好修炼之路。然而，尽管我曾一度对此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一旦再次面临考验，我往往又会将其遗忘或变得头脑迷糊。因此，这始终是一个充满挣扎与磨砺的持续修炼过程。不过，近来我越来越能察觉到自己的执着。每当发生某些事情点醒我，让我看清自己的执着，并指引我如何将其去除时，我便愈发心怀感恩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感谢同修们营造了有利于修炼的环境，也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将我们从地狱里捞起。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